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欢迎大家来到酸菜馆。
感谢你的收听啊，我是王掌柜。
我现在在四川的广元啊，掌柜你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好像模模糊糊有点印象，但是没有去过，对它的历史也一无所知，正好丁丁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
其实我来自这里之前也没有太听说过广元，其实我昨天晚上10点多才结束行程，就现在我本人还在广元，听说这个上海在刮台风，我本来是今天回上海的航班啊，我还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顺利回去啊，人没回去，但我们的节目啊已经可能要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参与了为期7天的一个就是关于古蜀道的历史与地理的一个考察吧。可能大家都很好奇，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啊，就是可能我觉得上班实在太无聊了，就想离开这个日复一日的这种重复的生活节奏吧。然后我又特别厌倦传统意义的这种国内的旅游啊，这些旅游景点，所以我就参加了一个探访研究古蜀道的这样的一个考察团。所以我先问问掌柜，你有没有听说过蜀道？
最早听说应该是初中学那本古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
对，其实我也是啊，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是不是特别的难啊，都难于上青天了，是不是来这儿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后来我来了之后呢，我知道这个蜀道它其实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就是咱都知道那个秦岭嘛，就中国南北的分界啊，其中就有这个秦岭，说秦岭从古至今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因为它特别的高，所以它把这个从古至今就把四川和中原就靠这个秦岭就天然的就给分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也听这边的专家说四川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可以说是自成一体，就是因为有这个天然屏障，与中原啊，就其实在开通蜀道之前都不互通的，在开通蜀道之前这边的文化自成一体，有一个就比较能够体现，就是那个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啊。掌柜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你不觉得它的那里面的各种文物与咱们中原的这种出土的文物就是同一时代的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吗？
差别可太大了，因为在四川的时候我是专门去了三星堆的博物馆去看嘛，很多发现有点文化的禁忌所在，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很多文物的发现好像跟这个格格不入，人家自成一派，不是自古以来又是跟我们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有一些文化的禁忌，讨论的禁忌在。
哎，真是这样哈。然后我这次我也提出疑问，我就说有人说这个三星堆它不是就是这个中国人吗？为什么跟我们那个同时期的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些文物相差特别大呢？人说这就是蜀地的土生土长的这个文物，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文化它是其实是非常自成一体的，非常的独立的啊。后来呢，从这个先秦开始，就为了打通中原和蜀地吧，所以它就要开拓就是这个蜀道。先秦我们知道，其实那时候比如说咱说秦始皇吧，他就定都在咸阳，后来呢唐啊他不又是定都在长安嘛，啊其实都是在这个陕西西安这一块这一片啊，所以其实蜀道往往就是从西安开始出发，然后呢他的目的地就是成都啊，其实就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要穿越秦岭啊，过了秦岭之后这是第一段，后面还有个大巴山啊，这是第二段，其实有数条的这个蜀道啊，它一系列的道路啊都称为这个蜀道，就是有2300多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我们这个整个行程就是从陕西的西安出发啊，就沿着这个蜀道就是一路就追踪到了四川的广元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先说说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就是这边就是这种历史感特别的厚重，因为我老家不是在东北嘛，就是人们常说的，哎，我们这块的历史就是一谈到以前的事儿，说的就是闯关东，哎，我们都是山东过来的啊，就到此为止。成年之后我不是在上海吗，生活当中啊就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哎，咱们这儿的历史啊就往上谈是不是就是民国，
这是旅游导游经常说的一句话嘛，说1000年看西安，500年看北京，也是多少年看南京，最近100年嘛，那就看十里洋场的上海咯。
我在这个川陕啊，你就随意能感受到的历史，个个都千年以上起，你知道不？就千年往上加啊，你就说我们走到路边，我们歇歇脚，你猜怎么样？就是路边就有块菜地啊，正在挖古墓，然后就挖了一个坑，是古墓，然后我们还在里边看到了一块骨头啊，旁边就农民在种地， 然后我们说这墓挖了多长时间，农民一边宰着菜一边说一个多月。然后我说这不发现啥了，他这算啥，那边还有一个更大的。他说你要不要去我家门口看看，在我们家门那儿就能看见。你说当地人就一边种着菜，就旁边就能起出古墓来啊，就是这种历史的即时感。而且你比如说啊，你说这些历史人物，比如说常说的啊，就什么秦始皇啦，什么刘邦啦，张良啦，韩信啦，什么刘备，诸葛亮，什么魏延啦，什么唐玄宗啦，武则天啦，就这些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书中的历史人物嘛。但对这里的人来说，就他们一说到谁，哎，就什么唐玄宗，哎呀，那个诸葛亮，就跟说家里人一样，就如数家珍。什么啊，这里就是那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陈仓。你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自己真的很无知啊，我对历史的感受以前都是平面化的，平面的啊，纸上的嘛。而他们川陕人就太有实感了，他们对这些历史感觉它就是立体的，它就是三维的啊，就这种差别。我不知道掌柜你去四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的描述似乎有点夸张的成分，当地人的那种口气听起来好像我昨天还跟秦始皇微信联系过呢，就是那种感觉，就特别的亲切啊。
这是挺亲切的啊。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停在一个路边，这专家说这条路就是韩信逃跑的地方，这几条蜀道啊，就这条路上差不多这个时间会路过这条河，那当时呢就是我们指前面这条，就这条河就涨水了啊，他当天晚上没有过去，所以他才被追上，这就是史称韩溪夜涨啊，这个地方啊，寒冷的寒，这就叫韩溪夜涨啊，导致这个韩信被追回啊，就特别的画面感。比如说诸葛亮这个地方囤了兵准备北伐嘛，就是在这囤了10万兵，然后换了个地方来这儿了，这地方叫五丈原啊，诸葛亮就死在了这里，就是我们脚下这个地方。然后回头我们到了勉县的这个武侯祠，就说啊，你看啊，诸葛亮生前就在这里办公啊，他非常的简朴啊，他就在这办公。然后他死后埋在哪儿呢，指一下啊，就定军山啊，那上面就有他的碑啊，那就这三头。不，你觉得我说话，但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哇，这历史不就在这里边，你就感觉好像在上演一样。还有比如说我们到了那什么昭化古镇啊，他说哎，唐玄宗逃跑的路上啊，就在这个镇上住过啊，当时他心情也不太好嘛，带的人也不多。哎呀，这个感觉啊，就特别的有画面感，就比在书中或者你在电视剧中啊看到这些情节，就是你带来这个印象要深刻吧。然后再说说这个蜀道啊，就我一开始听说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以为就在古蜀道上徒步呢，我带了两双徒步鞋，来着才发现啊，就是在陕西境内这个古蜀道哪有道了，它就只剩下窟窿了啊！我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什么是窟窿啊，就是你来了这个陕西，你就真正的理解为什么说李白会说蜀道难于上青天了，你真的很难想象古人他在千年以前2000多年以前是怎么打造这条道路的。因为这个秦岭实在是太巍峨了啊，就是云山雾罩的，我们在那个秦岭上停车的时候，你感觉气温都降了10度，冻得瑟瑟发抖啊，下了山又热得要命啊，高到两边的气候都明显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秦岭的就是陕西这边，你感觉到的就是它还挺干的啊，结果你翻了秦岭到了这边朝天这边，你又发现我立即你就感觉湿度就提高了啊，它连气候它都隔开了。所以你要从这个秦岭的山顶上去开路，这也太高太险峻了吧，这就不是通路了啊，你都探险了。所以呢，而且古人走长途有个原则，掌柜你知不知道古人修路一定有一个原则，它是一定要靠近什么你知道吗？
修路靠近河流。
对，你很有经验，它一定要靠水，因为你长途走你不可能带着水。
经常修河的人都知道对吧，要靠近河流。
要离水近
是吧。
哎，对，所以它这个道路就必须就或者说它就沿着这个山谷走的，它就跟着这个山谷，因为两山之间不有山谷嘛，所以事实证明这种设计也是很科学的啊。到了现代你会发现原来古道就这个路线啊，国道的选址基本都沿着这个古道，就在古道的边上，当然你国道它就可以开山辟地了嘛，但它还是沿着这个古道的这个路线啊，这个方向大致的这个方向，说明当年古道的选址也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后来我们团里面大家也讨论，那是因为古道修在这里，所以城市啦、乡村啦也都建了这个道的附近啊，所以你要造国道的话，你肯定也是跟人离得近的地方嘛，啊，这也有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古道啊，你想修在山谷里，但是这个山谷里边都是湍急的大江大河啊，这大家都知道，这边的这个没有窄的河道哈，都是大河。然后两边呢又全都是石壁啊，就是白花花的石头啊，90度的，那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所以蜀道最艰难的地方就是在这些峭壁上，就这些石壁上去开孔洞，开孔洞然后修这个完全支在这个石壁上的这个栈道啊，你想想可以想象可以多难。说先秦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一开始说开的都是圆孔，后来呢就进化成方孔啊。那掌柜你不如想想为什么从圆孔变成方孔呢？
方洞这个结构是不是它是方洞里面插的是木桩吗？
插的是石柱。
插的是石柱。
哎，
那它让它更牢固吗？它可以有一些
对
工程学的一些原理在。
对，它不转嘛，对不对？它方孔它比较这个比圆孔更稳固嘛，而且它这方孔真的开的挺密的。你觉得一米左右一个啊，也不算密，但你想想那是上千公里的这个整个的蜀道啊，那开多少个孔啊？就一米左右就开一个孔，然后呢，这个方孔下面就是滔滔的江水啊，然后上面你感觉也没有什么附着的地方，你就很难想象。你在家里面对着墙开，你觉得挺好开，你觉得这是怎么开的呢？就很难想象它是怎么一个一个的在这个石壁上开凿出来的，而且它非常的聪明有智慧啊！你看这个方孔，它下面会有一个槽啊，就一个细细的槽，从里边到外面，你就底部啊有个槽，你猜这是做啥用的？
细细的有一个槽，
嗯，
就方孔下面有一个细细的槽。
对，这个其实比较好想啊，就下雨嘛，那个水它怕雨水在里面啊，它就用这个槽把这个雨水给引出来，
排水沟。
排水沟啊，但这个好想其实，然后在这个槽前面还有个小坑，就是在这不是槽前面，在这个方孔的下面靠近外边的地方还有个小坑，小圆坑啊。这小圆坑呢，其实你说它小，其实它就是直径很小啊，但它其实还是比较深的啊。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我们这一路的专家老师说，它其实是一个榫卯结构，它可以卡住这个石柱。其实我是很难想象，就怎么卡住，它能进去的怎么出来啊？但老师给我讲了半天，其实我也没太听明白。
我想问一下，你这次的旅行组织方，你这个专家老师，你得把他们的履历摆一下嘛，这样我们听起来更有权威感嘛。
可以。随队的我们这两位专家啊，一位是陕西汉中市的档案局的局长啊。
哎呦，这个级别不低哦。
对对对，他著的书啊，有什么《蜀道三国史研究》啊，《文化汉中》啊，等等等啊，论文很多，还给我们发了几本他写的书啊。还有一位专家是广元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其实感觉就是在像在上课，你就是，平时我们不会参加一些课程嘛，那培训啊或怎么样，那这种课程他可能就是移动的课程吧，就是你一边走一边学啊，就这种感觉。然后他这个我就再说回啊，这个他就是可以卡住这个石柱，他这个方孔开好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石柱插在这个孔的里面，就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残存的石柱，你可以说啊真的是严丝合缝，你就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干这些事儿的啊。这个后人你要想重复这件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然后这个石柱插进好了之后，再在这个石柱的上面铺设木板，这个木板就是五蜀道里边的这个栈道了啊。就为了稳定，我们想想，哎，那你这石壁上你就插这一个石柱，那下面它怎么保证稳定呢？那你看大方孔的下面这个石壁上还会打出一个个的小圆孔，这个小圆孔就是用来搭木架的。它有的那个圆孔呢，它离这个上面的大方孔比较近，那就是三角支撑，就是底下搭木架三角支撑，那这个就叫做平梁协柱式。那有的那个孔呢，离着这个比较远啊，离着方孔比较远，那它可能打在这个岸边，那这个就叫做就立起来的这个柱子，它用木柱啊，底下都是木柱啊，就立起来木柱，所以就叫平梁立柱式啊。那最厉害的其实就是平梁无柱式嘛，因为这种呢下边基本上就是深渊悬崖，没办法再做别的支撑了，也打不了别的孔了，那就只靠这一个石柱支撑，然后上面铺这个木板。所以为什么它里面要有一个榫卯结构要把它卡住呢？就一定要这个石柱比较稳的嘛，因为就只有这一个支撑啊，就一根石柱伸出来，然后你就在上面走。那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宝鸡吧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太白线啊，然后就看到了这个石柱的残留，你就感觉哎呦真的就感觉它是完全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还在后来在那个明月峡，就在也在这个沿岸的石壁上看到一些不规律的方孔，然后这个随地专家就说，这是现代人砸出来的，为什么呢？就想测试一下这个方孔到底好不好开，就试一下怎么好开，实际证明就非常的不好开。那我们说怎么看是现代人还是古人，他说你就看前面有没有这个小圆孔嘛，这个小圆孔就这个榫卯结构啊，这才是古人开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陕西段就看到的。然后这个实际情况呢，就除了这个栈道 它上面铺木板之外，它还为了方便休息和避雨，然后它每隔一段吧，它就还在这个栈道上面还要再搭顶棚，你知道吗？就搭上顶棚，这就叫像楼阁的阁嘛，叫阁道，每一段就得休憩，你住在路上，然后或者是挡那个山上落下的飞石，都要搭这个顶棚。所以你知道修阁道最缺的是什么吗？
就是木材啊。
想象出来，当时四川啊陕西这一块山上的木头，一是木材非常的丰富，二来呢就是当地的官员，就是历史上吧都有栽行道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吧。那我们现在栽行道树是为了什么？遮阴啦，什么什么什么避暑啦，对不对？美观啦。古代栽行道树的目的就是便于就地取材补修这个阁道，因为这个补修这个栈道，因为这栈道要一天到晚要修啊，就这上千年就一直要修，所以他们就一直有栽树这个习惯。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啊，就这个这么伟大的工程，实际上它被称为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的古代的第三大建筑奇迹，就是这个蜀道啊。那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长城了、大运河了，但对这个蜀道它的历史意义可能不是太了解。中国的山水画几乎都源自蜀道，你看那个古代的山水画，都在山间，不是有一条小路吗？这路其实画的都是蜀道，而且非常多的诗人诗歌啊都描写了蜀道。那李白就不用说了，还有杜甫了，还有陆游了等等啊，那都留下非常上千首的这个诗歌，都是关于这个蜀道的。陕西段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道路也看不了，就剩下这个石壁的方孔了。那掌柜，你知道这些方孔它有没有被保护起来？
方孔有没有被保护起来？你
是
说现在？
就是石壁上。对对，就在
我们政府保护。
对对，你就猜这些方孔都在什么地方？因为它不是一个一个的，上面是方孔，下面小圆孔嘛。你猜它都在什么地方？它有没有被保护起来？
我猜没有被保护起来。这种露天的、户外的，然后雨水侵蚀啊，石头自己的风解怎么保护啊？
还真的是，我就其实也挺惊讶，因为这些我们去找它的时候啊，它们并不待在一处，大多数的都已经没了，就我们开拓河道啦，或者是风化了都不见了，它就是。这儿零星有一处，那儿零星有一处，就东一块西一块的啊，所以它就直接裸露在河水旁。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公路嘛，然后这个水，然后那边山底下你就看那个山壁上有几个洞啊，这个就直接裸露在这个河水旁。如果不是我们这随地的专家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啊，就没有人会注意嘛。那里边山上有几个洞，谁管它是什么啊？
你要是讲这种历史文化价值的话。咱们只知道爬万里长城北京那一段的，那中国的野长城很多也是处于未保护状态的呀。你长城的重要性跟山里面凿几个洞那个更大，我觉得野长城更值得保护吧。
然后我们专家就讲了一个，就哪有个铁牛来着啊，这也挺著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就是这个铁牛后来就被保护起来了，加了个玻璃块。怎么着？结果立即就生锈了。其实大自然那种状态下啊，对它可能是最好的保护，因为这种湿度啦、这种温度啦，可能是已经是它最适应的了。但其实这一段它也没有人破坏，因为不是专业人士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啥啊。这个除了他们都说，除了这种专门有专业人士奔着蜀道来的才会来这里看之外，就没有人来看，因为它真的就没有任何附近有什么装饰啦，或者是指路牌了，这有个蜀道了，那有个孔了，都没有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这样。然后翻过秦岭啊，我们这个坐车我不说了嘛，到秦岭上面都特别冷，就到了这边的汉中啊，秦岭这边的汉中。汉中在秦岭的这边，但是历史上呢它也曾经属于过四川啊，什么时候就被划为了陕西呢？到了元代。就划归了陕西，所以我让掌柜猜猜，为什么明明这个汉中离四川这么近，还在秦岭的这边，它就被划归为陕西了呢？
我大胆的猜一下啊，这个我好像看过一本书，里边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的省份的划分，就你取我的一点优势，我取你的一点优势，进行一个相互的制衡，
对。因为四川这个地方我刚才说了嘛，它文化的自成一体，它太容易独立了，就它各种天堑各种地形就注定它这地方就特别容易独立，因为易守难攻啊。就想为什么古代这个蜀道它就一直被破坏，就为什么蜀道就一直在修，因为它一直被破坏，因为都知道把蜀道一破坏了，这兵就过不来了，人就过不来了，把这栈道一烧好了，路断了，完了就隔开了啊。所以在 中国的这个省份的划分上啊，它不像美国密西西比河为界啊，它就是什么以河为界以山为界就划分就完了。中国的这个省市军事要塞啊，就是各地的军事要塞都被划分到邻省，这样你想独立，但是这个地方它不归你啊，对不对？在中国这个你看这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属于陕西啊，它不归你这块啊。这我说元代时候就这么划分了，其实中国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划分的，比如说徐州啊。这咱先说这个汉中吧，汉中人吃的、说话的声音、口音啊，这个生活的习惯跟四川都一模一样啊。但它是陕西。那再说徐州，徐州跟这个山东，无论生活习惯啊、人的这个长相、吃饭啊，其实跟山东都非常的相似啊。但是它划分的到了这个江苏啊，是不是徐州也比较有重要的这个军事地位呢？啊，
确实，要么是天下必争之地，要么是天下不争之地。徐州原早期的话是归于山东省的，后来民国的时候有一个淮海省，淮海省的省会是徐州，那解放之后呢就划归成了江苏省。我好忐忑呀，要不多看几本书都回答不了丁老师突然提的问题。嗯，
不是，因为你家是徐州的嘛，所以我才丢给你。还有一个这个我就比较有深刻的感受了。你像我家叫出关啊，第一市就是这个葫芦岛嘛，锦州嘛，就出关第一镇啊。这关指的是山海关，但是山海关怎么看啊，都是跟这个辽宁啊在一起，但是山海关它归哪？它归河北啊，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嘛。这个山海关军事要塞啊，
我是想说
你
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划归为陕西这边，是我以前看过那本书，名字叫《大国大民》。他是王志刚老师写的，他在那本书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记住了，所以能够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哦，刚才这个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挺高明的啊，就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制衡。那到了这个四川这段啊，你在广元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已经翻修好的栈道了啊，就完全你可以走在这个栈道上面了，就很壮观吧，就脚下你就是滔滔这个嘉陵的江水，然后墙这个江的对面呢就是我在说的这是明月峡哈，江对面就是石墙一样的这个陡峭的山壁嘛，而且因为山壁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植被，你能看到清晰看到地质变化，它就是页岩，你看吧，就像书一样，它一层一层的，而且是它不是平的，它是斜的，就是这样有拐弯的，一层一层一层，就页岩这个结构，这个地质结构真的很就很直观啊。而且最有艺术性的，我觉得最有艺术性的就在于这个铁路就在对面穿壁而过，你就是这边你走着古栈道对吧，古人背包落伞的推着小独轮车啊，拉着马就走在这个古栈道上，然后对面呢就是嗖嗖嗖嗖嗖一会儿就穿行而过的从西安到成都的高铁，所以这个对比感反差感啊非常强烈。
我好奇啊，我能向你提问一下吗？
你说
咱们都相互的嘛，因为按照我目前的认知啊，省和省的交界的地方其实是相对经济落后的地方，就所谓的什么两不管三不管嘛，越是省份交界的城市地区，其实当地的省对经济的扶持是没有动力的，甚至这个规律在一个城市里面也会有联系。你上海为例啊，因为上海有很多的区，比如普陀区、闵行区，不同的区之间的交界处也是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区的政府治理他们发展他们的动力也会相对弱。那其实你看现在的中国地图，汉中啊、达州啊，其实是四川跟陕西也交界的地方，按照我的理解他们的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想问一下你的观感体验是不是这样子？当地的经济怎么样？你的感受是偏落后一点呢，还是说发展也很好，基建建设啊怎么样这种感觉？
哎，其实你真的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因为我现在就停在广元嘛。本来汉中你说在元代以前它是划归为蜀地的啊，它现在就陕西了，那现在广元就成了这个边界，这个陕西四川的这个边界。怎么说呢，就是我反复问，对，就是这里它有什么这个什么经济支撑啊，经济来源呢、啊、或者它有什么就是这个特产啊和各方面，就反复的说这里就是古代就是一个军事要地，甚至这边有一个县，你说咱现在讲直辖市这些都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啊， 然后北上广或者怎么着，但是古代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县城，你看它现在完全不显，在古代它是一个直辖县，所有的这边的信息要第一时间抵达榻前，就是皇帝的榻前，你想想就这地方有多重要。但它仅限于古代，到现在他们说现在就不是什么军事要塞了，为什么？那不是什么无人机哪飞不过去啊，对吧？这个现在这些崇高峻岭啊，崇山峻岭啊，它已经不起到，就在军事上已经不起到什么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个作用了，所以它只有历史还有军事，古代的军事上就比较有重要的这个意义。但是现代啊，它主要发展的还是比如说古蜀道，就是它最大的特色啦，对吧？发展一些旅游啦，旅游产品，其他的经济支柱不太有。
你的行程已经说明了一切呀，局长都出来带旅游团了真的好到哪里去？
确实不太有啊，连特产也不太说得出来啊。想给同事带点手信啊，还没有想好买啥，可能跟你说的这也有关系啊。但咱我这也只能是揣测啊，就是没有特别的重点去发展啊。但我这个没有得到专家的这个证实啊。然后再说啊，还是说到刚才这个翻修，你说这个地方他就只能去从历史上去找一些渊源，然后去自己给自己啊这个旅游增加一些附加值吧。所以他呢明显是明明是把这个古代的复原回来了，但是修的我说实话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啊，这是我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不是石柱还在，孔洞也是用的原来的孔洞，但上面铺设的木板全是新铺的嘛，就太现代了，太新了，特别的平平整整，密密杂杂的，平平整整的，还漆成了黑色，就是你感觉跟我们家里边跟上海那个小区公园的那个步道真是没有一点两样。你要是不趴到栏杆往下看看，你就觉得走在自己家小区的步道里没有那个感觉啊，就没有那个古栈道的感觉。然后其实呢后来我们看了一些老照片，就是1987年他其实第一次翻修的时候还是很复古的，古代它没有这么平整的木板，它用的都是原木搭在上面啊，就那个跟真实的栈道，就跟1930几年啊那时候栈道还在用的时候啊，其实那也有老照片是非常像的。后来这个栈道就87年翻修栈道，你知道是怎么毁了吗？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看过《三国演义》啊，就这个电视剧啊，《三国演义》里边就有一个火烧栈道这样一个景象，它是真的烧了，他就把这个明月峡这一段。就是翻修1587年翻修的这个非常复古非常逼真的这个栈道就真的给烧了啊！当然人家剧组也给钱了啊，就给足了钱，就是你们可以之后再复原需要多少钱我们都给你啊，就那一次的翻修就没了啊。后来再翻修之后就越修越新了，现在看人走在上面你就跟那个在家里遛弯一样，感觉稍微有点这个不伦不类。但是在这里的这个栈道上你还能看到这个底下这个石壁上它是孔不是一排，它是一行接一行好几排啊，那是因为随着这个河水的不断上涨吧，这个栈道就得不断的往上平移，所以就是它就平移的过程中就留下了这么段孔。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栈道修的真的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还在广元走了一段特别惊险的道啊，这终于让我感受到了古栈道了。但这个栈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古的，它其实是民国修的，直接在这个嘉陵江的石壁上就给凿出了一条路，就挖出了一条路，在石壁上啊，就是挖出个豁来，你知道吗？挖出豁，人就可能在这个豁里走。这个道叫纤夫道，因为嘉陵江不是经常走大船嘛，然后呢，它就是比如说从上游往下游走，它就很顺；从下游往上游走呢，它就需要纤夫拉。然后我们看那个，比如说大家可能对纤夫这个印象就是原来有首歌叫《纤夫的爱》，然后那个演的那个 MV 里边。都是在岸上扯着这个绳子啊，看这什么什么牵绳荡悠悠啊什么的。你看了这个纤夫道，我的妈呀，好险呐！这我说为什么这么高？他说纤夫道是不可能在平地上，你拉不动的，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要起高啊。所以这个距离江面有几十米吧，然后这个旁边没有任何的栏杆呐，没有，就是石壁上挖出来，而且宽宽窄窄，就一人通过，而且有地方又宽有地方。你想从石壁上凿出来的，你让它凿得多均匀呐、啊？最重要的是它下了雨，那路还挺滑的，然后身边啊，你就脚的旁边就是。几十米之下啊，就是这个嘉陵江江水完全立的这个石壁，然后人就贴着这个凿出这个圆孔里面走，那个路还特别的凹凸不平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惊险，你只是在上面走啊，你想想当年纤夫要在这上面要扯这个纤绳啊，这是民国时候的。当然后来呢这个嘉陵江啊现在也不走船了， 所以他就现在这个道现在也挺危险的，也不让走了。
因为
我们跟着局长嘛，所以都走了。
对，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其实我推荐一幅俄国有一个名画叫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讲纤夫拉着绳子在河岸上拖着船的一个景象，比纤夫的爱要更有名一些，更有艺术欣赏性一些。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蜀道不用了呢？是因为到了民国啊，就修了川陕公路啊。等一下再讲这个川陕公路，其实也有很有悲壮的历史啊。修了川陕公路了之后，1936年，然后这个古栈道就真的是弃而不用了啊。有的地方就变成了景点啊，比如说我们在会员节目里也提到了翠云廊啊，现在就变成了大家散步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一路上，我不是跟着两位蜀道专家嘛，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要开多久啊，就走走停停啊，走一会儿开一会儿车就停了，就停在路边啊。然后我们就说，哎，这个看着平平无奇这地方啊，其实这里发生过什么啊，比如说啊，到两省交界啊，就讲这个地方都有接官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过去啊，就说你如果要送人，就是官员啊，你要送人就只能送到两省交界。我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这个典故啊，就你不能跨省，比如陕西的人官员想送人送到四川，你就要在这个边界这地方你就要收步了啊，你就不能再跨过了，你就是算借阅了，你就算违规了。所以一般在这个交界地方啊，都会有这种接官亭。然后这个当然就没有了，说当年这儿肯定是有的啊，就类似于这样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都在讲点啥，你就整个感觉啊，就是探访的过程就感觉是在移动的上课嘛啊。但我们就每天信息量特别大，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三国那段的历史啊。那我就不在这里讲这段历史了，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其实也挺枯燥的。就你要是抱着旅游的心呢，你一定会觉得就特别的枯燥啊，你上课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信息量啊。你让我感觉到到底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历史，什么又是旅游。我们近年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文旅文旅啊，你知道经常不说什么文旅局局长又拍了什么个短视频了，怎么怎么着了啊。然后看到很多宣传旅游的这个公号，这些账号，它落款都是什么什么地方的文旅。就最大感受就是文化跟旅游的差距太大了。那是文化是文化，旅游是旅游，怎么能把文旅放在一起呢？就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啊。所以我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文化真的就是坐实，甚至都有点非常的枯燥啊。然后旅游呢，其实就是坐虚。然后我们那个专家老师说国家把文旅放在一起说，其实是希望依托文化来带动旅游，就是这地方有什么文化，然后打造个景点。事实上现在都是先搞了旅游景点，然后再想着怎么加点文化点缀，它都已经本末倒置了。所以很多景点宣传的内容与文化其实都是南辕北辙的，夸大其词，甚至我可以说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旅游的目的其实就是商业嘛，有的地方对很多地方来说它就是政绩，因为它这地方可能没有其他的经济增长点啊，它必须得搞点旅游产业。所以它很多呢，这个旅游的景点它里边导游跟你说的它都是传说，甚至是编造的这些东西啊。就但是文化呢，我们感受到从专家身上就感受到，就不断的求证求真，找到可靠的这个历史依据。你知道掌柜，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说我们一直说上下五千年，但是国际上是不承认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相当的不承认呀。
嗯，他甚至不承认，他不承认夏商，他承认战国，但他不承认夏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得有实物的证据出来，否则的话，你只是凝聚中华民族团结的一句口号。你有没有夏商周？周还有啊。有没有这个夏商的实物的证据啊？断代碳十四能不能被自然科学所认可，对吧？否则的话，那就是各种传说故事。我的理解是这样。
对，就是国际上认为你有这段历史，你必须得有文字记录，就是你不论怎么着，你得有实证啊。但是我们有一些历史其实是没有实证，但是文化这件事儿就是不断的去寻找这些历史，你无论是图片了、文字了，你考古了怎么样，就把这事儿给做实，严密的科学论证啊。但是呢，旅游其实正好是相反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桃园三结义，是不是真的？刘关张有没有结拜兄弟？其实并史书上从来都没有这么说，只说他们情如兄弟啊。但是《三国志》上有这么一句，但是根本没有说过他什么结拜，什么桃园三结义，这就是演绎。所以一直要强调，就《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那就是小说啊，那就根本跟史实有非常大的差距啊。再比如说，我们在那个 勉县的正宗的武侯祠，全国纪念诸葛亮有9个武侯祠啊，最正宗的是这个勉县武侯祠，里边后面还有设了一个古镇，然后摆了一个船，上面放了几个稻草人，就草船借箭嘛，是不是真的？没有啊，空城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啊，这全都是演绎，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啊。这掌柜，我不知道你曾经认为这个空城计和草船借箭是真的吗？
空城计是存疑的，这个有很多的学术讨论，它的成立性还是不太那么的符合逻辑，所以很多古代的这种文学作品小说就被我们社会集体意识所共识认可嘛。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例子就是关公，你会发现360行至少有一半的行业都认祖师爷是关公，跟他有毛关系？他总能够扯上这事儿那事的跟他扯起关系来，对吧？这很夸张嘛，
真的很夸张啊。但这些就民间传说啊，就我们要知道它是传说，我们要知道它是假的，就不要传着传着大家都以为这是真的。你比如说我去那个张良庙啊，我们知道张良也是一代贤臣啊，这个出名至顶，然后呢张良庙就给他修了个庙，哎，特别奇怪，这个庙的外面就这么有名的这个大庙啊，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名人的题字，还有很多的碑刻啊，小碑林，但它外面是一个道观，它竟然是一个道观，那跟张良有什么关系呢？然后这个导游解说，我们知道里边的，我们去很多旅游景点，我们依靠的就是里面这个导游解说，他们是滔滔不绝说的啊，就是眉飞色舞，但其实他们都是背下来的。然后我们就说这个道观跟这个张良有什么关系，他说这个道观啊是张什么什么什么啊开拓的，他是张良的40几代孙啊，所以这个道观跟这个张良庙就修到一起，等于是张良的家祠啊，就这么说。然后还说呢，张良他最成功之处啊，这倒是真的，就是他急流勇退，他在权力最大名望最高的时候选择了退隐山林啊，这个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啊，当时他其实都有点功高盖主了啊，但他说啊，我什么都不要啊，最最鼎盛的权力最鼎盛，他说我要退隐山林啊，就急流勇退嘛，拿得起放得下。然后说他最后他是隐居，隐居之后呢，他的死就是个谜了啊，就是历史上有三处啊，说他可能死在3个地方啊，至于他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然后我说他的40几代孙儿都知道，都有家谱。这么重要的一个老祖宗哪年死的都不知道，都没有人给他送终，这是可能吗？然后他说这就是因为他是隐士啊，所以他很神秘嘛啊，出来了，我们一出来那个专家就说，大家千万不要听这些解说的，都是胡扯，就真的都是胡扯。但你想那么多的游客啊，都是听了他这个解说，我不知道会不会信以为真，就是张良死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处啊，都是有明确的历史的记载的。而张良庙是在清朝修建的，是怎么修建？是当时的那个县令啊，他有一天说，前一天晚上张良托梦给他，希望给自己修一个，就是他梦见了张良吧，希望有一给自己修一个庙祠，所以他就动用财政拨款啊，就修了一个张良庙。其实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政绩嘛。那他的起因就是说张良给他托梦了，这就是这个张良庙出来的原因。什么40几代孙，什么道观，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很多我们在旅游景点听到的历史跟真实的历史差距实在太大了，更何况大家去张，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张良庙，还发现里边还有很多什么拐植物，说什么竹子只要到这边就会拐弯啊，什么走进科学也解释不了啊，外面的竹子种到里面就拐弯了啊，里面竹子拿到外面就直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竹子也要拜张良，哎呦。就你就觉得他会在这里面会找很多的，就增加整个这个旅游景点的，就它的可看性啊，它的谈资啊，或者它的神秘性啊等等啊，就给它制造一些看点。但这跟历史没有关系。而最离谱的，我跟掌柜说一下，就是两省交界，其实也在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说法，来给自己这个当地啊制造一些话题。你比如说啊。在四川和陕西的交界有一个重要的关口，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从川入陕，从陕入川必经之口啊，就叫棋盘关啊。说后来呢，现代啊曾经在那边还修了一个收费站啊，说那个收费站简直啊 就是那个盈利好像都是几个亿，在全国第一啊，就乱收费嘛，因为车都要从那儿过，后来还被这个当时的焦点访谈还给探访过，然后后来就取缔了。就是这个地方关口有多重要，这个地方叫七盘关，它本来在四川的朝天县啊，但是这个关它现在就只剩下一些地基了，上面都没有了啊，然后隔了一条河呢，就是陕西的宁强。结果这个宁强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就叫七盘关，然后在那儿看到老大的一块牌子，就写着七盘关啊，就在这儿。然后在上面就看到了一块石头啊，这个石头很有意思，它是路上就是咱就说蜀道上的一块大石头吧，把中间给凿开了，就凿出了一条通过它的路。然后呢，这个石头就形成天然的一个关口。古代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山口上，你看到有洞儿就装过门，晚上是关闭的，白天开可能要收点过路费。他把这个地方就写上了七盘关。七盘关当年是非常大的一个关啊，可以说找到的证据是什么呢？是当年啊，就日本人到这边拍过照片啊，他们可能是为了对吧刺探吧，就拍了照片，在日本的博物馆里，后来被我们这位专家找到了啊。就当时拍摄了上面带着七盘关三个字的，就这个建筑它的原样就在这个四川的朝天境内。结果他把这个旁边这个石头上开的这个原来也有三个字叫石峡关，但是字已经掉了嘛，就被这个陕西的宁强写成了七盘关，还旁边写了老大的字啊，七盘关巴拉巴拉立了一堆碑，根本就是假的。那我当时我非常惊讶，我说这不是篡改了历史吗？他说，我说这石峡关那边是它叫做第一关啊，那这我说是第二关，它这连关都算不上，非常小的一个路口而已。但是都想争这个七盘关在哪里嘛，就被陕西的这个地方啊立上了。那我说你们作为文化人，你们为什么就专家嘛，你们为什么不写信，或者是就是提出这个抗议或怎么样，就把这个历史错误给改正呢？他说他们写了根本没用，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地方的，对吧？大家都懂的。他还建议我们游客说，要不然以你们游客的名义写举报信啊，就篡改了这个原址嘛，本来应该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地址啊，都竟然都给改了。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国道上嘛，就是一条很宽阔的这个国道上面，旁边那个大石头上啊，看到五个大字叫西秦第一关。啊，这个西秦第一关写的一看啊就不是当代的啊，非常的这个古朴。而且西秦第一关这五个大字，红色的大字，这漆都感觉掉了，旁边写着民国25年2月啊，这是他的这个前面写的这个竖着写的，后面还写的这几个字，比如说厅长的名字，什么监察长的名字啊，还有什么什么名字，就是写了三个名字，就是他们当年修这个路的时候要写清楚是谁负责，所有的负责的人的名字都要刻在这个路上。那这个字写下来一看，哦，原来这条路很厉害啊，它竟然是民国25年，也就是1936年修建的。然后这旁边这五个大人都停下来给这个拍照。最离谱的地方来了，这五个字完全原来不是在这儿的，是现在的陕西政府的仿品。这个字是写在哪呢？是写在当年啊，就是我就要讲到川军了。当年国军嘛，川军要出川抗日，那是你想1936年，这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但他还是就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迅速的开出了这个川陕公路啊，就是后来我不就取代蜀道了嘛，川陕公路。说四川的子弟啊，就他们就是川军嘛，就为了出去抗日，就穿着草鞋从这条川陕公路上穿过，然后就说路上很多人这个草鞋就坏了，因为准备的非常的不充分啊，都是赤着脚就是走在这条路上。然后那个专家说他讲到这儿的时候他都哽咽了，他就觉得四川的儿郎真的是很不容易，就从这条路上出去了，回来十之一二，大多数都能死在外面。结果这条路其实已经废弃不用了，就是川陕公路，就有着这个西秦第一关，然后还有着这个人名的，是陕西政府又重新修了这条国道之后，把那个字挪了，放在了这个山壁上，就靠近这个陕西政府修的这条路的山壁上。其实这个字的原址在上面已经废弃的川陕公路的边上。而最搞笑的是，他们竟然把原来这个字拿白石灰给糊上了。我们还看到了 被涂好了这个涂了这个白灰的这个山壁，后来是就是我们随队的这个专家嘛，他说他带着几个人去把上面那个石灰给擦掉了一些。掌柜，你听到这个，你是不是觉得也有点难以置信呢？
陕西那边的朋友估计听着都坐不住了呀。
要不是看到照片啊，被那个白灰涂了这个照片啊，我也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就还能这么做啊，就用了仿品，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张良庙啦、武侯祠啦，很多的字它原址不在这里，它都在就是都说这是仿品啊，怎么怎么地，但它也不至于把原来的给糊上吧？那毕竟那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说是文物也罢，是历史的遗迹也罢啊，就没有必要把那个也掩盖上。那当然，其他的看到的这个与史实不是太符合的，那就更多了啊。你比如说广元这个地方被称为女皇故里，掌柜你知道为什么吗？
女皇故里，
嗯，
要么是武则天，要么是女娲喽。
就是武则天啊。为什么说广元自称为女皇故里呢？因为武则天的爸爸是广元人，所以他们就认为武则天就是出生在广元的。然后我们随队的专家就说，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武则天没有出生在广元，他是出生在西安啊。但是他说当地的政府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地方的称号就是女皇故里，而且为了就是打造这样的一个名号啊，那这里边每年都在搞这个女儿节，在女儿节就9月1号啊，8月底到9月1号吧，是全球的女性都可以来广元免费游，然后甚至这边的小吃都被命名为女皇蒸凉面啊，其实就是普通的凉面，我都吃了好几回了啊，它也命名为女皇蒸凉面。所以一个历史典故或者说一个 IP 对一个地方的旅游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就为什么一旦定了什么事就很，或者说你哪怕知道它错了也很难再改变啊。
终于提到了一个我特别关心的关键词了，你提到了吃，你能不能用点时间介绍一下你这几天吃的怎么样，是有什么有特色？陕西不是面食为多吗？但是你是在四川跟陕西的交界这个古蜀道，你是吃的什么有特色的东西？
我吃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有一点我很惊讶，但我这次来了很多都很惊讶，我觉得是难道我自己变化了吗？我没有觉得很辣，陕西不辣也就算了啊。然后我来到了广元这个地方，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外地过来的，所以就没有做得很辣，我没有吃到一道菜让我觉得很辣，但是特别有那个香味儿啊，就辣椒的那个辣油的香味儿，就特别的好吃，闻到就很开胃，但不辣。
它是以面食为主，还是以山里的山货为主，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跟大家理解上的川菜我觉得没什么两样，就是因为川菜实在太普及了，我也没有吃火锅，在每顿饭上都能看到，比如炒腊肉啊，然后宫保鸡丁啊，就这些耳熟能详的川菜都会有，还有这个夫妻肺片、口水鸡、
毛血旺，
哎，都是我在上海都吃到过的，很常见的这些凉菜，这些菜川菜，而且不是很辣，但这边的辣油真的很香，你就会觉得吃上去特别的香，拌的那个凉面。你就爱不释口吧，香味扑鼻。
其实我都在想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真的很难说自己是哪里人。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数千次的人口的大迁徙，对吧？并不是说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是吃火锅吃辣，不是这样子，也并不是说你现在是四川人好像你就吃不了辣就不是纯正的四川人，都不是。四川发生过很多次填川事件，就是比较典型大的是元末明初的时候，还有明末清初的时候，四川的战乱导致人口原汁原味的土著啊，四川人都被杀的差不多了，没办法，中央政府把湖北、江西、福建、广西那帮人都人口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所以很多人你也不能说，可能上了几代之后你根本就不是那里的人，对吧？口味啊，基因的问题啊，都是一些融合。能不能吃辣不能界定你是不是纯正的四川人。火锅这些东西这个品类的出现也不是说自古以来都有，是吧？其实好像也才100多年的历史。
没错。我估计我们听众肯定说，你觉得四川太不辣，那你来重庆试试啊，那你来成都试试啊。确实我这次 也没有去重庆，也没有去成都，甚至没有去任何一个成熟的景点啊，都是在荒郊野外，都是在这个到处找这个历史的遗迹啊，所以也没有在吃上特别的关注，因为每天非常的辛苦吧，所以吃的也没有特别去寻访那些民间的小吃或者外面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酒店里面去吃。那我还是再想想讲一下我这次的这个感受，因为其实非常多的话题还要讲，但是我想谈最后就谈谈两个在四川的感受吧，就是留下印象深刻。第一，四川人对诸葛亮的感情真的是不一般，这是我深刻感受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人物很难有十全十美的，或者说啊，就是争议不太大，咱不能说没有争议，就是争议不太大的。但我在四川的感受，就诸葛亮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争议很小，然后呢，人们对他的尊敬的程度非常的高。不知道掌柜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对诸葛亮的印象。
民间智慧里面，诸葛亮就是比较聪明嘛，对吧？计谋比较多嘛。
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这一路上就去到了很多的古迹啊，都加上一句啊，在文革的时候被破坏，你就觉得哎呀，就一下卡在这儿啊。大多数我们去到的，或者说中国现在大多数的跟历史有关的景点，有一个让大家很扎心的这个事实，就是基本上都是90年代之后修的，都是新的。你特别像我们这次路过那个剑门关，看了一眼那个剑门关嘛，剑门关在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彻底摧毁，是在完全是新修的，完全连选址都换了，都不是原来剑门关那个地址了，都换了地方。那大多数很多的历史景点其实在文革中都破坏了，但是在勉县的武侯祠可以说是在经历文革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武侯祠就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嘛，一点都没有被破坏。他当时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武侯祠是一个中学的校舍啊，就是学生在这边上课啊，所以呢这个就没有被破坏。更重要的是当地的人内心，无论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内心都是非常尊重诸葛亮，也认可诸葛亮。你无论说现在啊是怎么怎么地啊，对诸葛亮的这个感情都没有变，所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什么里边一些东西都给拿其他的东西给包上啊，给遮上啊，给盖上啊，所以一点都没有被破坏，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我不知道掌柜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感叹啊？
我没有去过你说那个武侯祠，我是在成都旅游的时候去了那个武侯祠，
对，
就当去一个庭院里散心呗，对吧？我现在说实话，我的预期会放得很低，然后呢，实际去看的时候呢，会超出我的预期一部分，这样会整体会心情会比较愉悦。如果你预期带着很高的话，去一些地方你会很失落。比如说我现在预期，因为预期很低，我去很多的旅游文化景点的时候，我只会去找他的那个石碑，各种祠堂啊，我去找一些石碑，很多石碑还是原东西啊，不是说新弄的。我就看一下石碑写什么文字啊，欣赏一下石碑的书法，仅此而已。至于说庭院里有一个千年的古树，对吧？那看看还可以，其他的东西你就当去一个园林散散心就好了。
古树说到了，中国的古树造假是最为严重的，就是古树的年龄造假是最为严重的，简直是想说多少就多少说多少。其实呢，当代这个已经有非常科学的办法，像测 DNA 一样测明这个树的它具体的年龄是多少，当然这个成本非常高啊，所以只给特定的古树可以去测，但是仍然不会去真的采用这个年龄。你比如说中国有个皇帝啊，就是那个就我们说那个三皇五帝的皇帝，他旁边就是有一棵古树，据说有5000年啊。其实呢为什么，因为说皇帝是5000年前的嘛，对吧，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老祖宗，所以就说那树有5000年，这就是纯属说假话啊。你像我在这个就是翠云廊这块看到那个古树上面写的1200年，然后我就问当时带我们还是另外一位这个当地的这个领导干部吧，我说这个有1200年吗？他说反正这个我们就这么写。然后我说你们对古树的年龄认定有哪些依据？他说大概有7大依据啊。我说那都很科学吗？他说都科学吗也不一定啊。第一个依据就是神话传说。第二个依据是，
好家伙，今天来了一
个
挑刺儿的是吧。
第二个依据是文献资料啊等等吧。因为这个过去看，我们说看年轮，你不都把树砍了才能看年轮吗？还有那种转树法，在树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什么芯儿取出来一块，这不是对古树也有破坏吗？但是现在也有，我们说更贵啊，但是比较科学的办法。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 我就说那个局长那个专家，我说那这个为什么古树不这么重要的古树不用这种勘测去测出它具体的年龄呢？不是，他说相差不会超过五年。他说啊，要真的去测这个年龄，第一个不同意的是领导，呵呵，因为这个都是有你写了多大岁，写的年限越长啊，就显得这个历史越悠久嘛。当然这个像有些这些专家搞文化的，他没有办法去各种各样的景点的，就是他会觉得里边有特别多的这个瑕疵，他都是无法忍受。比如说原来这个明月峡，他上面插的旗上面都写个蜀，然后这个专家看受不了，说这严重的错误，这个刘备不会自称蜀啊，你知道为什么？
这感觉就像是同志们八年抗战已经开始了，
对，
这种错乱感，
他是汉。蜀是后人跟他说的，蜀汉蜀汉，其实他是汉啊，这就跟那个捡了一块，不是你挖了一个文物，说你看啊，这写的是北宋什么什么，这是不是宋朝的？那北宋的时候，他自己要知道自己是北宋了啊，就是这个扯。还有比较就是特别明显的，专家受不了的，就是门钉啊，这也跟大家多说两句。门钉掌柜，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古建筑上，你会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门，门上面有这个门钉，其实有非常多的讲究，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景点都在胡搞啊！这个你很多是，他就说你要看这个景点正不正宗，你去数一下那个门钉那个个数，你就知道啊，他是不是根据礼制去真的复古的，还是随便拍脑袋啊？这个随便弄的。这个古代的礼制呢，就是分为红、蓝、黑，就是皇家可以用红的门、金的门钉，所以你要在外面你看到，就除了故宫之外，你要看到红色的。红色的门，金色的门钉，那就胡扯。我们今天就在那个古镇、古城，就看到了红门金钉，这就是纯属啊，一点历史也不懂。如果是故宫的呢，就是横九纵九，所以横九个钉，竖九个钉，只有故宫能用，它好像孔庙还能用吧。然后嘛，省级的你可以用蓝色的门，蓝色大门，然后是要横七纵七，就这个门钉的个数。那其他地方对吧？省级的那就是蓝门，然后是铜钉。然后是横七纵七，如果是州的，你像我们看了各个景点的，那就是更小一点州级，那就应该是黑门，然后横的五个钉，竖着五钉，就横五纵五。现在比如说那个剑门关，它不是后修的吗？黑门用对了，那钉密密麻麻的啊，这专家看完都不忍再看了，都不想看第二，就这个细节。可能是文化人受不了，但对于旅游景点来说，谁在乎呢啊？只要把这故事讲好了就行了啊！就远远看这山像个谁啊？就你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子啊，这都能成为一个传说，都能成为一个景点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旅游跟文化的差别吧，这也是我这次感受比较深刻的吧。
我感觉这是因为所属的单位不同导致的。你所陪同的那是政府部门对吧？文化研究啊，体制内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看中华大地的景点，那是旅游公司、政府跟一些开发商、旅游开发公司进行合作，把这些开发权外包给他们，卖多少年的经营权，他们开始收费，对吧？赚钱。我认为后者挺好的。中国很多的旅游景点，第一，当地政府他没有开发的经验；第二呢，当地政府他没钱，他必须得依靠外界的资本的力量，否则的话，咱们老百姓你现在去旅游，你可能路也不好，各方面的体验也不好，还是要感谢一部分现在资本的力量的。虽然说你看一个专家，一个文史哲的大师出来说这个不合古制，不是这样子的，哎，我作为游客没啥关系，本身就是走走看看玩玩嘛，
确实是没啥关系。但我担心的是，我们去了解历史很多都已经不通过书了，也没有什么正统渠道，都是通过这些旅游的景点，会不会就以讹传讹，或者说慢慢的历史就被篡改。你比如说这个字本来原来在那个地方，现在挪到这个地方，你以为啊就是在这里，就类似这样。这个官本来是在那个省，现在挪到这个省，你以为就在这里，它历史就慢慢的被篡改了，只是因为为了一些商业，为了一些政绩的缘故啊，就做了一些改变。而后人呢慢慢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这老师又讲了一个，说本来80年代有一个啊，这也是一个诗人吧，写了一首古诗，结果呢就在一个错误的引用里被引用成了李商隐。这事儿其实我之前也知道，结果后来就被反复的引用，最后就认定这首诗就是李商隐的了。其实并不是啊，就是会以讹传讹，慢慢的历史就会有所改变啊，这是我担心的。另外我就感觉好像历史断掉了，这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感受。为什么说历史断掉了？你比如说我们感觉一说这个是从先秦到民国啊，巴拉巴拉，类似于这样的， 你发现现代它没有继续接上，它那前面的历史是不间断的，结果到了民国之后安全感就断掉了。我们去了当地有一个知名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吧，叫千佛崖，然后呢因为这个是面对着河，然后有起伏的作用，面对这个嘉陵江嘛，就从近的时候就在上面，就是有钱人就会凿洞，然后去刻这个，就洞窟里面嘛去做这个佛像，非常的多，从这个晋朝到这个民国都有，就是各个很几百个洞吧，上面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佛像，然后底下有三个洞就被封住了，搁上门封住了。然后专家问我们说，你们知道这三个洞是什么吗？我们说那里边有什么不能见人，他说竟然有现代人也去里面挖了三个洞，然后就是也塑了佛像。他说，然后当地的管理部门，你们这不是文物，我们这都是文物，你们在文物的上面还修，你们这个还修自己的东西呢，这现代的东西不能混在这个里面，然后把它拆了也不是啊，因为都挖出来了嘛，所以就把这三个洞给封了。这让我感觉为什么要让历史断掉呢？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当然这是我也不成熟的感受吧。
上海有一个知名的寺庙，香火很旺，但是游客去的那个寺庙根本就不是原址，原址是建国之后迁到的一个新址盖起来的，原址现在在哪里根本就没有人去关心啊，不影响它的香火旺盛是吧。这很多都是这样子。我前阵子在浦东去经过了一个玉皇殿，一个道观，哎，我就看了还挺不错的，结果一看历史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新盖的，原址也是被浦东的新城的建设早就拆掉了，对吧。这种事情很正常，也许一两百年之后，我那些现在你觉得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一两百年之后那就是古色古香，对吧。历史总是在这种无常的巡回轮回，没什么说哪个就是正宗的，哪个就应该怎么样。
嗯，可能我也有点杞人忧天吧，毕竟从来也没有就是真的去研究过啊，这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或者以前跟很多的旅游景点然后听解说滔滔不绝的讲啊，就以为那就是真相啊，所以现在就有一点心里边不是滋味啊。但是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过了几天啊，我也觉得这没什么了。
如果你是游客的话，你肯定是很喜欢听野导游。我说的是那种不按导游的资格证书各种对跟你讲的那种故事，你喜欢听各种怪力乱神的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故事。你比如说你在西藏旅游的时候，咱就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去那些藏传佛教寺庙，有各种以往过世的第几世第几世的，我告诉你每一个他都跟你讲故事，当初修建他们的塔的时候又经历了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又什么托梦，哎呦，每一个都有故事，旁边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这是我17年背包客去旅游的时候我亲耳所闻嘛，你说他多少是真的不重要，情绪价值很重要，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
说实话，如果真的这些解说给你讲的都是纯正的历史真相，你会觉得很无聊的。因为真正的历史，你比如说诸葛亮也没有那么聪明，对吧？然后这个刘关张的关系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类似于这种啊，你听完之后就觉得索然无味啊，就像我们正常的这种生活一样啊，你会觉得很平淡。那可真的没有去讲一些玄而又虚的故事，那些怪力乱神更让你感觉的有兴趣，更让你印象深刻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可能文化向左，旅游向右吧，就能接受这一点啊，能知道这些，就你听完之后你讲的啊，听个乐吧啊，我觉得有这样的意识其实就可以了。
我比较想去美国看一棵树，刚才丁丁讲了树的年龄作假，有一棵树它年龄倒没有作假。美国的加州有一个公园嘛，加利福尼亚州红杉国家公园有一个据说世界上年龄最大的树，这个树龄他们是用检测标本嘛，按照现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至少2300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个树现在还活着。你想一想啊，什么叫2300年的历史了，就是这棵树存在之后很久耶稣才诞生，这棵树在孔子出生很久之前他已经活得很好了，这真是一棵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同一轨迹的一棵树，至少2300年的树龄，而且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如果我再去美国，我一定要去见见这棵树，简直是在抚摸人类的进程。
所以他的树的年龄你怎么知道是肯定确证的呢？他有什么可以去证实？用科学方法鉴定过了是吧？
是啊，在显微镜下观察树木的横截面，
哦，
然后你就这样想，你是相信美国的科学家还是相信中国的？
所以我就说我要知道他的这个年龄来源是不是神话传说。确实已经有科学的方法了，这但是可能神话传说提供的情绪价值更大吧。
能弱弱的问一下，你这次一个文化苦旅啊，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古蜀道的魅力，花了多少钱呢？费用这块能不能给我们一些预算的一些情况？
还挺贵的吧，10000多块钱吧。
但是精神收获很大，对不对？填充了一些文史哲的知识。
其实就是上课嘛，我觉得我不把它当成一个旅程，当然就也有翻山越岭了，也挺累的啊。我们也跑到当年一要打仗，叫人们这个当地的村民就要爬到一个山顶，叫做苦竹寨啊，爬上去还用绳索，还要攀上去啊，也挺累的。但是更多的过程，我觉得是就是你真的是亲自去接触历史，然后你听这些，你在别的地方看也看不到，对吧？他也不可能在很多公开的地方可以去记载，或者你根本就查阅不到，也不会意识到的内容信息得知啊，就有很大的这种收获感。当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吧，啊，专家说你们这一批是我带过专业水平最差的一批啊。
专业水平不差的话，怎么体现专家的优越感呢？对不对？这样收获感是最强嘛。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中国的兵员哪个地方的兵最能吃苦，最能打仗？看到的说法是川兵，四川那边的兵员是最能吃苦的中国的士兵。在民国的时候，川兵也非常的有名。也许跟他们这种恶劣环境下开拓，能吃苦，肯吃苦，这种精神内核是息息相关的吧。你像在平原地带比较丰沃的江南，大家没吃过苦日子啊，对吧？丰收啊，但是在环境地理环境比较贫瘠的地方，它就能够塑造当地人的人文环境，人文的精神也可能息息相关。
嗯，这我也很同意啊。当然现代人我们大家也不用再想着怎么着，这咱们现在讲不叫不要没苦硬吃嘛。你能享受现在的交通的便捷，能享受到现在啊很多的物质经济文化，嗯，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啊。
是啊，由于交通改变了很多行业，蜀道的开凿其实也跟大秦帝国征服咱们中原地区它的一些战略部署有关，连通着巴蜀其实在当地还是比较富饶的，开通了一些渠道嘛。其实在陕西这个境内物质并不是很富饶，迁都的计划也不是说因为政治的考量，而是生存环境的考量，没法承载那么多的人口了，都是一些自然环境决定的。再加上近代的这种兵连祸结，老百姓的迁徙，我们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四川的基因是吧，文化的基因也好，流动的这些历史都是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记忆，我们也是这种文化集体的一部分。
你说的特别好，要告诉大家的是当年李白的诗大家都会背，对不对？是蜀道难也罢，然后这个长恨歌也罢啊，都是用四川话念的啊。
原汁原味啊。
都是用四川话念的。
不是应该陕西话念吗？
这个李白四川人吧。
他是在都城，是在西安啊。
总之他不是用普通话的。
如果我们大秦帝国统一到现在的话，那我们普通话就是陕西话了，人人都是陕西腔了，那真的是好可怕哟。
我
再讲给你，
okay，
我再给你集中一下，
嗯嗯，
你现在是因为在两省交界，是四川这边的专家带你看，如果你去陕西那边，陕西
两个专家嘛，对，两个专家嘛，一个是
可能是另外的版本，
一个是陕西的专家，汉中的嘛，还有一个是四川的专家，广元的啊，这是两个专家。
所以他们两地相互争一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他们的意见还是很统一。搞文化的人其实更尊重的是事实，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各种各样的文献上的资料啊，照片啦，或怎么样，啊，去印证啊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的真实的发生过啊。
挺好，丁丁的旅行越来越有味道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美妙的体验。上次是在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是吧，这次又来到了古蜀道，真的是不走常人之路啊。
也很辛苦啊，也很贵。希望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些兴趣啊，可能去做更多的研究，或者亲自去走走，或者去了解一下，那我这个做这个节目就非常的有意义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我们回上海再见，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